啊，真的是偏离圣经，偏离什么？哎，真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又讲到啊，做祭祀啊，归于上帝，祭祀的职分啊。现在我们对祭祀啊，我们也不明白祭祀是做什么啊。这个方面，我们啊看到一些经文，请大家翻到在《生命记》。在《生命记》第十七章啊，十七章你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啊，诉讼或因流血或因征进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去，去见谁啊？祭祀利未人啊，因为利未人不是不都是祭祀啊，亚伦的后裔才是什么啊？祭祀，并当时的审判官啊，所以以色列判案的时候呢，既有祭祀作为上帝律法的专家，同时也有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就像民间的陪审团一样，他们也是参与什么审判的，但是在上帝的律法方面要有祭祀什么解释断案，在这种民情民心方面要有民间的审判官，要有民间的陪审团来什么决定，因为这个犯罪分子他是在民间的，他是在大家中间的啊。如果这个祭祀或者法官不了解这个民情，他也很难具体的来判断这个案子到底什么如何。但是这个地方首先讲到裁判的时候，首先去见谁啊？祭司利未人。这个地方你也明白了，为什么当耶稣医治了大麻风病患者的时候，他就让那个大麻风病患者去见谁啊？祭司。为什么他要去见祭司呢？要由祭司进行什么判决？因为当一个人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你就要被什么隔离，你就要到城外去，然后你要进入正常社区的时候，你首先上有病了有病了，或者离开我离开我，这现在也可以理解，你得传染病了，你不能拿人多你就去扎堆儿，传染的越多你觉得越有效果。现在很多人传道传道，我说你是传销啊还是传染啊？传销比你更有活力，传染是更有活力，传染不知不觉都传染了，那个效果不得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明白。所以你要得了那种麻风病，那就要隔离。隔离的时候，你的公民权就没有了。你怎么能够行使公民权？你没法行使公民权，你没法和别人接触嘛。啊，那时候就没有公民权了，公民权受到限制了。然后当你一祭祀一判断，你的麻风病是什么好了，就宣告你好了，这样你就重新回到社区。重新回到社群，你就从那个隔离带就恢复了正常的公民什么生活啊。所以这个祭祀的判断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只是你的判宜，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什么遵行。你就看到祭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是什么功用啊？是判断啊。所以使徒保罗讲，对哥林多教会讲，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智慧人了吗？啊，为什么你们中间的啊，你就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这些方面，当我们啊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联合的角度啊来不断的考察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确确实实明白啊，先知、祭祀啊与君王，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什么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你看圣徒面前求神，圣徒也就教会有没有审判的功能啊？有。旧约和新约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截然割裂的啊。然后讲到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什么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不被审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什么天使吗？ 说祭司非常重要的是司法审判的功能。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被定罪的时候，大祭司有没有参与啊？大祭司不光是参与，他发挥一种主导性的什么角色的啊，和祭司啊要断案。然后我们看到在摩西申命记啊神之第33章中啊讲到祭司啊或者是立位人，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啊，第八节到第十节啊，因为现在我们一讲到祭司啊，一个是站讲坛啊，第二个就是说啊，祭司好像就是祷告啊，就是献祭啊，这些都是啊，不是主要的，是什么次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啊，申命记33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给大家一边读一边分享啊。那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你在玛撒上试验他，在米利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什么儿女啊。这都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家人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这话并不是只有到了耶稣才讲啊，所以说祭司分别为圣，首先是上帝的什么仆人，首先不是我们家庭的仆人啊，和这个方面是一脉什么相承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讲，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遵守你的约，所以对于利未人来讲，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先自己要分别什么为圣，知道自己效忠的忠诚的对象首先是上帝什么本身，然后是自洁啊，自洁就是讲到说遵行主的话，特别讲到遵守你的什么约。这个约，圣经中讲的约，现在我们不理解，圣经中讲的约其实就是约法，约中啊肯定有律法，律法呢是肯定是有什么约的框架，所以你就看到那十条诫命其实就是约法十章，我们中国人过去说约法什么三章，其实上帝给以色列人约法什么十章。你看那约柜里面其实就是放着法版，法版一定要放在什么约柜里边，约柜里边一定要有什么法版，如果约柜里边没有法版，那就不叫约柜，这叫柜子，什么都可以叫，但是你不能叫什么约柜。如果法版不放在约柜里，那你就不理解法版啊，因为这个法版不是孤立的，是上帝与他的子民什么立约的文书。哎，所以圣经讲这立约上的十句话，然后严格讲十诫不是啊，这个翻译就是错误的，或者圣经上没有十诫这一说的，圣经只讲十句话。为什么说是十句话呢？为什么不说是十诫呢？因为往往在一些诫命中本身就有更多的什么诫命，你比如说不可拜偶像，不可制造偶像，不可买卖偶像，不可向偶像什么下跪啊，守安息日的诫命，六日要劳碌什么做工，第七日你自己要分别为圣，但是仆婢牲畜牛驴也都要什么休息，那里边不止一条什么诫命。所以十诫啊，大而言之啊，精而言之，应当就是用我们中国人最实切的话来讲，约法什么十章，或者说圣约的十大原则，或者圣约的啊，中国人有民法通则啊，十大通则，就是有关民法的方面，不管是合同了、房屋了、婚姻了，这些通则都适用。哎，十大通则，所以这圣约或者约法十章，不管是礼仪律上、饮食律上啊，还是迷行律上啊，其他具体的法则，都要以着约法十章为通则、为原则、为纲领。在这约法十章里面的纲领的纲领，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其实又是想法要爱人什么如己。所以这个约法十章本身是所有诫命的什么十大总数， 十大总和，十大原则，十大什么总纲，爱主爱人又是这十大原则的什么原则，十大总数的什么总数。其实如果说的更精准一点啊，就像有的人问犹太拉比啊，或者是问耶稣，或者是问我们，那神的诫命不管是613条啊，还是10条啊，还是耶稣总结为2条啊，能不能总结为1条？一条是哪一条？爱人什么如己，所以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啊，因为如果我们不爱呢，有看得见的人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呢啊，所以这就是犹太教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或者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稣基督挑战我们的时候，你们要彼此什么爱相爱。如果我们神的一切的诫命不落实在爱人如己上，那就等于都是规条，等于是什么死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儿在啊，所以说立位人啊，即使本身自己要守约守法，分别什么为圣。底下呢就讲到他的职分，因为他的职分都是涉及到众人的啊，职分不是你个人的。然后他就说求耶和华，然后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谁啊？雅各，要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所以祭祀当讲到和他人的关系的时候，首先是干什么的？不是献祭的，首先是什么？教导的。要教导什么呢？教导律法的，来教导律法的。然后其次才是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什么坛上。为什么教导律法在献祭之前呢？因为你献祭本身也要按律法献祭，如果你本身不明白律法，你献的祭也无非是献上什么燔火，有可能被上帝当时就什么击杀。另外你不教导百姓明白上帝的律法，任凭上帝的子民不明白犯罪，犯罪越多了，什么鸽子了、牛了、羊了都牵来献祭，然后拿一块肉留下祭司吃了，所以祭司就很高兴老百姓什么犯罪。这旧约神就要责备这种现象了，是吧？你不教导神的子民，你让他们犯罪然后来献祭，然后你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啊，来牢笼人，使他们更多的犯罪，更多的献祭，你这个香火缭绕，香火兴盛啊，这就是非常可怕的宗教上的什么来堕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祭祀啊，你再看一节经文啊，就在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旧约圣经的啊最后啊一卷书，就是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信息非常丰富，但是同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责备是什么呢？啊，你看到啊第二章，其实不光是第二章，包括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六节说藐视我们的什么祭祀啊，然后第二章就说重祭祀啊，这诫命是传给什么你们的。然后你就看到说第七节说祭祀的嘴里当存什么知识，人也当有他口中寻求什么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什么使者。但是第八节说你们却偏离什么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什么跌倒。这是祭祀犯的什么大罪啊，不教导律法，不正解律法，这样就使许多人在律法上什么跌倒了啊。本来他是传道授业啊，叫人明白啊，叫人知道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结果反倒他蒙蔽人家啊，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受的啊很重的，你就看到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什么咒诅。然后你看第三节，那就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严重，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这就是什么后裔啊，我们的后裔也受影响啊，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什么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什么除掉。哇，你说这个责备重不重啊？ 啊，那你没有啊，没有更重的什么责备了。我们今天也想不出更重的什么责备了。所以说，但是在新约圣经上也是一样啊，审判要从神的家什么开始啊。我们中间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什么责备，更重的什么责备，因为多给的就给你什么，哎，多要啊。所以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是没有什么啊改变的。那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先知与律法的关系啊，我们看到祭祀啊与律法的关系，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君王与律法的关系。所以宗教改革强调了人人皆祭祀，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歪曲，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人也是什么先知，人人也是什么君王。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在唐朝的时候啊，唐宋元明清啊，你作为宣教士啊，你在这个帝国中，你说哎呀，基督徒人人都是君王，你敢讲吗？你敢讲吗？所以你就明白那时候为什么不敢翻译圣经了，谁翻出来谁掉脑袋。因为中国的皇权专制是这个是天上地下唯我什么哎独尊的，而且是真龙天子只有什么一个的。但是圣经上讲的不是如此，圣经上讲上帝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我们都是做主的，治理这地方，我们都是什么做王的，与他一同什么做王的。但是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所以你看这底下讲的说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当然我们一些经文我们中国人一般没有翻出来啊，你看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什么国民啊。如果你考察拜占庭版本啊，最权威的啊，上帝的旧约圣经啊，马索拉版本希伯来文交给犹太人啊，然后新约圣经主要是什么希腊文啊，希腊文主要是啊希腊的这个拜占庭教会啊来保守的。然后这个拜占庭版本或者英文钦定本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就使他们成为君王和祭司，然后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所以你从下半节经文，在地上执掌王，执掌王权的是王啊还是臣民啊？执掌王权的肯定不是臣民，因为臣民君让臣死，臣不得什么不死，臣民是啊没有重要的权利的，但是王是有什么王权的。所以执掌王权的不是大臣的，执掌王权的不是什么臣民的，执掌王权的是什么君王的。所以上帝让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让我们做先知祭祀于什么哎君王的啊。所以这样的信息才是旧约圣经中宣讲的信息啊，新约圣经中宣讲的信息啊，也是今天很多教会所隐藏的啊信息啊。当然可能根本从来没有见到过，或者视而什么哎不见啊。但是当我们讲到君王的时候啊，圣经还讲到啊，你看到生命记啊，在生命记讲到君王，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的17章的第17节到20节，17节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什么妃嫔，这讲的是什么君王，恐怕他的心什么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什么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自己抄录一本。所以说君王在神的律法书之外有没有独立的立法权？没有，君王是执法的，他不是立法的，先知是立法的。所以圣经说律法是从摩西什么来的，在上帝借着摩西，但是祭司是什么？是司法的，君王是什么？执法的。所以你就看到啊，我们往往不明白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啊，特别是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啊，立法、司法、执法这三大权力是分开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儿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什么气傲， 啊，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就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什么日久。当君王君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他就会年长什么日久。当君王一旦不遵行神的律法，他就成了毒妇什么泥贼，上帝随时就会废弃他，人也可以随时把他当作犯罪分子处死。这是孟子讲的啊，商纣王。孟子说，别人说，哎呀，这不是弑君吗？孟子说，诸以毒妇泥贼，并不是弑王。啊，中国人也有这样闪光的什么，哎，思想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连接来看是非常啊，非常的有啊重要。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些经文啊，我们就结束今天上午的分享。请大家翻到在啊以赛亚书啊33章。在以赛亚书啊33章的第22节。啊，第22节。这样讲的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这地方讲到上帝啊是主权的上帝，要改革动神学强调上帝的主权，强调只有上帝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什么大权啊。但是这个主权包括几个方面呢？第一，设律法，设律法就是什么立法啊。第二个，审判，那就是指什么司法。第三个，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王，王是什么执法。所以只有上帝才会基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力于什么一身。也只有这样基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力于一身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才是有主权的上帝。也只有这样的上帝才能够做拯救我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上讲的啊，上帝是拥有立法执法司法三大什么权利。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什么君王啊。讲到先知怎样和立法有没有关系啊？有。祭祀和司法有没有关系啊？有。君王和执法有没有啊？有。所以我们要明白啊，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膏啊，先知祭司与君王的恩膏，这个恩膏其实就是职分啊，职分就是什么责任啊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主权啊，也要好好的学习上帝的什么律法。而且我们最后讲到为什么律法具有显赫的地位？那我们看一节经文，你就看到在啊以赛亚书啊42章第21节，就是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尊。哎，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耶和华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尊。这个为大为尊在新约圣经中啊，我想到这两节经文大家都知道了啊。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什么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但是要什么成全。甚至耶稣基督把律法强调到什么地步了啊？天地哪怕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而且都要什么成全。然后最后我们讲到啊，作为基督圣徒上帝儿女的两大标记，请大家翻到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的第12章第17节，第十二章的第17节说，龙翔夫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什么见证的。那你就看到上帝的儿女有两大特色，第一个是守上帝什么诫命，第二个是为耶稣什么做见证。守上帝的诫命啊，这就是律法的精义啊，律法是要让我们遵守的啊。然后这个传福音就是为耶稣做什么见证。 所以你看他圣徒身上了，既要讲律法，也要什么传福音，既要我们自己信靠什么顺服，然后同时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领受，你们要遵守，然后你们领受了你们遵守了，在教训别人也要什么遵守，这样就代代什么相传。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那儿讲的凡我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吩咐、教训、遵守这三个动词指向的不是故事，不是你不会遵守故事的，你也不会遵守什么预言的，你也不会遵守箴言的，你也不会遵守诗篇的，你也不会遵守智慧的，你会遵守神的什么诫命。那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强调的，凡遵守这些诫命的，也教训别人遵守的，他的天国是什么？是大的。所以今日教会很多方面的软弱，是因为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我们不再讲守神什么诫命，这样我们自己就没有圣洁的什么生活，这样我们就违背了耶稣基督自己的什么教训，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就相反用高言大志，相反用神迹什么奇事，那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哎、你们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因为你没有光，你没有善行，没有美德，没有圣洁，那就勾引人什么入教。其实我们应当是啊吸引人信主，结果我们由吸引变成什么
勾引
了，你能蒙神悦呢啊，最终是一同下什么地狱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为让我们更多的啊归回圣经整全的启示，啊归回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甚至包括归回大使命什么本身啊，在传道的规模上啊，既要讲律法，也要什么传福音啊，作为圣徒的标记，既要守上帝什么诫命，又要为耶稣做什么见证。因为我们越是守上帝的诫命，就发现我们越是软弱，越是挣扎，我们越是需要，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讲的一样啊，定制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由不得什么自己，按照我心里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法，但是另外一个律却把我什么掳走了，所以有谁救我脱离这必死的什么身体呢？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那凡被圣灵引导的，有圣灵同的，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遵守神的律法，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因着我们定制，而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被什么定罪，而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把他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对神的诫命的遵守啊，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面前，向着标杆什么来直跑啊，这是美好的。所以今天上午我就和大家啊分享啊这些。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我们这些愚人通达，主求你使我们真的是像当初扫罗的追问，主啊你是谁，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上帝，雅各的上帝，耶稣基督的父，在耶稣基督里也是我们的父，你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志同荣同尊的独一的上帝，又是三个位格，又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又是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落实赐下。主，我们真的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主，你是审判我们的，你是为我们设律法的，你是我们的王，你也是我们的救主。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什么更多的认识你独一的救主，更多的认识你所赐下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